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1070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出抑郁症的阴霾第一篇，干净世界开除鲁豫的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修炼小册子先修心后修机器，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走出抑郁症的阴霾第一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抑郁症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患者常常情绪低落，兴趣减少，有时烦躁，自暴自弃，有些表现为精神两极分化，一会儿情绪亢奋，一会儿极度低落，容易暴躁，情绪失控，严重的有明显的自杀倾向，不能自控，患者痛苦不堪。这种精神疾病至今没有什么好的药物来根治，需要长期服药且效果不佳。越南裔麦女士患有多年的抑郁症，她说，那时我有抑郁症，每天都得吃药，但自从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抑郁症就消失了，我也不再想要自杀了。法轮大法指导修炼者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心性，使人身心升华，心灵趋于平静。像他这样在法轮功修炼中奇迹般康复的例子很多，以下与大家分享其中几例。第一部分，单亲妈妈走出抑郁绝望。56岁的凯西是一名会计顾问，在美国旧金山工作，他恬静祥和，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谁能想到他曾经在苦海中挣扎了12年。当初他怀孕五个月时，丈夫抛弃了他，另觅新欢，凯西感到孤单与羞辱，不能自拔。他说，我总想自杀，我觉得那是我唯一的选择。每当抑郁症发作时，他的父母就用绳子把他绑起来，因为怕他举刀或是跳楼，情况严重时他会晕倒，醒来后又晕过去。孕期的打击也影响到了胎儿，凯西的儿子直到6岁才开始说话，而且也得了抑郁症，寡言少语。当凯西抑郁症爆发时，凯西的父母就把孩子带到另一个房间，但是儿子能听到妈妈的哭声。凯西的父母流着泪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受罪吗？看看你的儿子，他比你更可怜。凯西无限的愧疚，他花了不少钱咨询心理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士，但却找不到治疗方法。1997年，一位朋友向凯西介绍了法轮大法，转法轮这本书解开了他心中的许多疑惑，渐渐的抑郁发作的不那么频繁了。凯西说，发病从一周一次到一个月一次，然后减少到几个月一次，我的心里升起了希望。最后一次抑郁症发作的情景，凯西记忆犹新。那天抑郁的情绪袭来，他又陷入了痛苦不理智的状态。他说，和以往不同的是，我的父母突然想起了我平时常听的师父讲法录音，他们给我播放，我立刻平静下来。我想起了师父的教导，自杀不符合法轮大法的法理，我一下子清醒了。凯西说，一切是那样的神奇，我坚定一年后，从此彻底摆脱了自杀的冲动，折磨我12年的抑郁症消失了，我也没有复发过。他还说，儿子也和我一起修炼大法，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和儿子的变化，我的父母也开始修炼， 现在家里充满了笑声。第二部分，大学任教的田女士表示，深感自己无比的幸运。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的田女士说，我是1997年年底与法轮大法结缘的，那时我在读博士，因学业紧张至极，我严重抑郁，以致不能正常学习。父母得知我的情况后，寄给我一盘法轮功录像带和宝书转法轮，并说我父亲的肾炎就是练功练好的。我立即开始跟着录像带自学练功，因为当时周边没有同修，我就一人在宿舍练功，同时也看转法轮。母亲同修告诉我，就是一遍遍的通读。就这样，两三个月后，我的抑郁症好了很多，一年后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他说，十年来，大法从生命的本质上改变和进化着我，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虽然有生活和工作的忙忙碌碌，但内心深处的平静与归属感使我不再恐惧和焦虑。当然，从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之日起，药也与我无缘了。第三部分，电视台知名编剧从一心求死到充满活力。韩国文化广播公司 MBC 的明星编剧金炯一，因在电视台工作积劳成疾，患有抑郁症、恐慌症、糖尿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等多种疾病。他说，我每天要吃20多粒药，难以入眠，甚至在身体内安装了人工心脏起搏器。那段时日的生活让他了无生趣，抑郁求死。他说，我开始攒安眠药，等到攒到100粒就一起吃下。2019年的冬季，在他收集安眠药70多粒的一天，在光化门附近散步时，遇见了在真相点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从此他开始拜读转法轮。2020年3月份的一次体检中，金炯一收到了一份出乎意料的体检报告，他的血压、血脂、糖尿所有的数值都恢复了正常。知道他身体状况的护士都难以置信。金炯一说，修炼之后，我的身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充满活力，而且心灵和精神上的痛苦都消失了。目前正在运营 YouTube 频道的金炯一计划做一栏关于法轮功的节目。他说，我想采访全世界通过法轮大法改变人生的人们，让人们能够感受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我有在电视台工作的经验，而且是真的想过自杀又重获新生的人，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人们一些触动心灵的事，能够与更多的人产生共鸣，拉近他们的距离，让他们理解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述他们的故事？首恶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和中共互相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慈悲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希望让更多人摆脱心灵的煎熬，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
以下是明慧编辑部近期刊登的通知及相关来稿。干净世界开除鲁豫的通知。鲁豫又叫路易斯·卢，男，1972年出生，现住纽约中城 Middletown。 路易斯号称自己拥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可以为神韵作品免费做线上推广，从而取得了公司销售团队的信任。之后他并没有拿出所谓的大数据库，反而要求得到公司的市场推广的数据库，但是没有得到公司的批准。在参加了公司的全体员工大会之后，路易斯完全无视和公司签的保密协议，居然在自己的真相群控的群里写道，这几天开了很多会，今天或者明天晚上和大家交流师尊在干净世界的讲法。鉴于以上事实，公司开除了路易斯，并要求他交回员工卡。路易斯拒绝交出员工卡，还在他的群里诽谤公司的决策。公司再次声明，鲁豫路易斯卢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和神韵作品销售团队没有任何关系，并保留起诉他的法律权利。此外，路易斯向销售团队的成员要求捐款做线上销售，这个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大法无关，请学员不要参与。干净世界人事部， 2022年7月9号。
致网络组负责人，作者海外大法学员。致网络组负责人，干净世界通报中所说的鲁豫，胡编一套不用钱可为神韵推票的东西，想骗入我们的项目。此人编的东西完全是不切实际的骗人，目的性很明显。
骗局，作者纽约大法学员。路易斯是在我的推荐下把所谓无成本推广计划拿给神韵推广部门的，没有得到采纳。此人曾经在干净世界公司做这套计划来骗取信任，说他多么有能力有办法，我就答应试试。结果他却打着我公司的名义去叫大法项目做，而不是他做，让他做我公司推广，就是要证实他那套无成本推广产品的能力，最后发现都是骗局。
骗的模式，作者海外大法学员。2019年大概2月份左右，鲁豫极力推荐用微信帮助神韵赞助商，他给我做了几个号，称既能帮助客户又能从中提成的方案给我看。这好像一直是他的思路，我没有想过从中提成什么，但我想他的思路能成功也行。后来他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我不做，他就要给别人了。他使劲跟我讲，我问他要做什么，他说买一个小软件$2,300让我出。我把$2,300给他后，他说下一步需要$20,000。我觉得他的行为就是要钱，就讲我不参与了。他说加拿大同修愿意跟他一起做云云，我没有马上要回$2,300，因为我想可能他没钱，先用这个程序去赚钱，等他有了钱之后会还给我的。到了2020年初再次见到他，他说赚了大概$50,000，记不清了，所有软件都是加拿大那边出钱。我当时很吃惊，他赚了几万却不还我钱，但当时他一再说他经济紧张，我就没有提。美国大选和疫情期间，他说用 WhatsApp 讲真相，我问他怎么讲，他说要买软件，2020年12月初要$800，我给了，紧接着2021年1月要$3,060，我不太想给，但他催我，我想没有软件也做不了这件事，就给了。这期间他说别人赞助他的钱比我这儿多多了。几个月后他就买了房子，今年4月份他突然找我要他曾经给我买的一个净水器的钱$150，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就让他还钱，没想到他不还钱，还说那个小程序他没有用，就算亏本。我告诉他，他还钱是给他自己一个归正的机会，他不理睬。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瑞典论坛周活动因疫情暌违两年后，于7月3号到7号在哥特兰省首府维斯比再度举办。法轮功学员在多处设立展位，向瑞典各界人士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同时以模拟活体摘取器官及酷刑展等方式揭露中共暴行。瑞典国会议员亲临现场声援，许多明白了真相的人纷纷加入学练法轮功的行列。国会议员安·索菲·阿尔梅呼吁全世界对英国独立法庭的调查报告引起更多的关注。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中共正在做着最恶毒的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他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这场残酷的迫害已经持续20多年了。中共惧怕信仰真善人，并通过和平打坐练功提升自己的修炼人，没有通过法律程序直接就把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狱，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同制止这种通过谋杀良心犯而发生的非法器官交易，如果任其继续，那是我们人类的耻辱。阿尔梅还谈到中共试图通过恐吓来让他晋升，他说，我永远也不会沉默，因为我不孤单。瑞典政府及各界民众都开始觉醒了，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事情都睁大了眼睛在关注着。
7月3日是德国吕讷堡的艺术日，时逢周日，商店特例开门，吸引了周边城市的民众，法轮功学员首次在这里举办传递真相活动。很多当地人以前没有听闻过法轮功， 但了解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弗里德女士说，面对迫害，人们不能保持沉默。
英国法轮功学员7月3号参加了位于伦敦附近的切姆斯福德市所主办的嘉年华活动，他们的腰鼓队和舞龙队表演得到了现场观众的掌声与喝彩。游行结束后被单独邀请至舞台进行表演，主持人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功从中国到世界的红传过程。市长约翰·加利与腰鼓队和舞龙队各成员开心合影。
加拿大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9日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大型练功和游行集会，呼吁全球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午时分，部分温哥华法轮功学员来到温哥华艺术馆北侧广场集体练功，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
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大游行于7月8号隆重举行，参加游行的法轮大法队伍由练功队、花车和腰鼓队组成，所到之处赢得一片掌声与喝彩，观众大赞法轮大法好。游行队伍近百支，参加人员超过4000人，包括各级政府官员、军人、骑警等，全程耗时4个小时，吸引现场观众30万，电视和网络观众40万。
美国纽约千名法轮功学员7月10日在纽约最老的中国城曼哈顿华埠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同时祝贺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纽约市警察局五分局提供全程安保，当地民众、商家、游客站在街头争相观看。
美国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舞龙队7月4号参加了哇哇欢迎美国庆祝游行活动，传播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在费城富兰克林大道上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还通过演唱、中国书法等向民众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美国加州杭廷顿海滩市举行了美国西部最大的独立日游行，在众多队伍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成为当天游行的一大亮点。美国主流媒体在进行现场直播时表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充满能量。
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7月4号晚上6点至10点参加了布兰诺市所有美国人的四日观看烟火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传真相，送福音。当了解到修炼法轮功带来的益处，很多人表示感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和学练。布兰诺福伦社主席米拉尔先生到展位前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参加这个社区活动，并邀请法轮功学员到福伦社介绍法轮大法。
7月4日，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的队伍应邀参加了科克兰市独立日的年度庆典活动，很多人主动伸手要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资料，并说谢谢你们来参加活动，也有的说法轮功自由也是你们的，是每个人的。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当地最大规模的国庆游行科罗拉多市独立日大游行，为数万观众带去法轮功的和平与美好。他们的颜色如此亮丽吸睛，每个人都棒极了。来看游行的朱丽叶塔对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大加赞赏，他接着说，这个队伍的出现告诉我们拥有自由有多重要，因为在中国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被迫害，所以看到他们在这里游行让人感到震撼，这是当我看到他们时感受最深的一点。
塞班岛当地时间7月4日上午10点，庆祝美国国庆的游行活动在喜悦而轻松的气氛中拉开帷幕。当地法轮大法佛学会应邀参加了这次游行活动，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经过主席台时，法轮功学员到主席台赠送真相小册子和精美小莲花作为礼物，同时法轮功学员腰鼓队表演歌曲《法轮大法好》，发船上的法轮功学员展示第五套功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修炼小册子，先修心后修机器。修炼专题小册子，先修心后修机器已发表两月有余，请大陆同修，特别是与大陆资料点有关的同修，抓紧时间下载分享。
九平共产党高清晰插图打印版。明慧网两个月前更新了九平共产党高清晰插图打印版，2018年1月1日的打印版制作成二合一的册子，总共216面，装订起来比较厚，采用这次现装的新版本，翻阅起来会舒服很多。需要强调的是，九个分册做好后要合成一本完整的九平共产党书发放，千万不要单独散发每一个分册，否则会抵消这本奇书的效果。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朱恩华女士与母亲杨淑珍2021年10月3号在曲靖家中被国保警察绑架构陷。2022年3月她被非法判刑8年，母亲杨淑珍被非法判刑4年。朱恩华女士曾在2010年被绑架，非法判刑4年。
云南楚雄州法轮功学员朱忠富、李卫平夫妇与法轮功学员王国华分别被非法判刑6年、4年、1年半，都被勒索所谓罚款。朱忠富与67岁的妻子李卫平、55岁的王国华因为向世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告诉世人如何避过灾难，2020年5月14日被楚雄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山西忻州市代县法轮功女学员高婵玲、周秀丽、郎继云于2021年12月5号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半、4年、3年半，并被勒索钱财。
四川成都市新津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林九良，也叫林素良，女，2022年7月4日被成都市大邑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判刑4年半。林九良2021年7月9日上午向世人讲真相，被成都市大邑县公安局沙区派出所绑架。
湖南湘潭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胡东霞2022年5月被湘潭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5000元，这是他第三次遭非法判刑。
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李华、赵贵勇夫妇2021年10月27日在通化县被当地警察绑架、关押、构陷，2022年6月中旬开庭。丈夫李华被非法判刑4年，妻子赵贵勇被保外就医，被判3缓4，于6月21日回家。
吉林蛟河市河北街的法轮功学员赵红艳66岁左右曾多次被中共迫害，2021年9月14号因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刑事拘留。2022年7月初，蛟河市民主街派出所警察到赵红艳家中告知他已被判刑3年，赵红艳已上诉，现在赵红艳被检查出有严重的心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
山东烟台市法轮功学员于建春7月4日被知府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目前他的家属已要求上诉。2022年2月22日于建春在单位上班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烟台木坪看守所。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严金霞2020年9月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3年，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因为不肯放弃信仰被强制长时间坐凉板，出现下体流血不止，于2022年1月17号含冤离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亲情面前纯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作者陕西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1日。比起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等显而易见的执着，对亲情的执着似乎不太容易引起重视，因为前者即使在常人中也是不好的，而亲情在常人中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只是去掉常人认为不好的心， 那也不过是个好人，无法跳出常人的层次。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其实更难。在俗世迷中，在常人的樊篱中稍有松懈，就可能陷入执着而不自知。比如我和母亲同修、姥姥之间的亲情，因为父亲早逝，我小时候常常住在姥姥家。姥姥没什么文化，是个朴实善良、能忍勤劳的农村人。在我们困难的日子里，她对我和母亲很好。工作后，我们所在城市离她很远，一年都回不去一次。我们就逢年过节给她和姥爷钱，平时给他们买些合身的衣服、洗衣机、电饭锅等可以省时省力的日用品，以及她前半辈子没戴过的金项链、没吃过的美食，尽量让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享受。在尽孝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会滋养亲情执着。母亲同修最近表现得尤为明显，下面就把我的一些体悟交流出来，希望能对有此类执着的同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在电话中得知因为姥爷出门久久未归，姥姥产生了负面思维，急得犯了心脏病，看得出母亲很心疼，在亲人遭受痛苦时动了情。我俩决定给姥姥买个手机，她家之前只有一个手机，平时也不太用，他们觉得买两个手机太浪费了，以后的电话费我们负责支付，方便姥爷出门时他俩之间偶尔联系。一天打电话想问姥姥会使用了没，结果是姥爷接的，说姥姥去隔壁院舅妈家给小鸡雏弄鸡架去了，舅妈则去她姐姐家溜达去了。多年来几乎一直是舅妈养鸡、鹅、养狗等动物，自己却不怎么管，饲养工作理所当然的成了姥姥的了。姥爷和母亲一直对此颇为不满，今天姥爷不免又一顿牢骚，母亲也没守住心性，等姥姥回屋了就一通劝说，你都75岁了，身体也不像以前了，他自己出去溜达，你作为老人给他干活，就是拿你当傻子呢，以后他要是自己不伺候就别让他养了。不料姥姥却泰然自若，心平气和地说，没事，我愿意给他干，你们不用劝我，干不动我就不干了，我待着也没啥事。我这次倒不为所动，没有参与其中。事后我和母亲交流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老太太被车撞的例子。我对母亲说，你一个大法弟子却扮演了看热闹的常人角色，心里不平，和姥爷一起劝阻姥姥，和那些让被撞的老太太找司机要钱的常人有何不同？而姥姥在你们的劝阻中却能坚持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地吃苦付出，真是不修道已在道中啊。你作为一个修炼者，怎么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常人了呢？为什么不能干涉亲人的是非？首先，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是他们前世有恩怨，这事要了结。我们阻挡了，岂不是干扰了安排此事的高层生命的计划？而神安排好的路，人自然会按照走，而且无怨无悔。连他每次去帮忙干多久、干多少，都是早就安排好了的，我们管得了吗？也许就是安排姥姥此事还完业力，返回高层中去呢。常人也是在尘世中修炼，我们看不透事情的真相，就应做到无为，不能干扰他的状态。就像那个真疯的老太太，她的家里人不忍心看她受苦，把她锁起来，不让她出去挨冻，看似尽孝，殊不知是在阻碍她返回去呀。我们不能扮演那个迷中佳人的角色，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当然，作为修炼者，这就是我们修炼过程中用来修去亲情、提高心性所设的一关，看似旁观者，实则戏中人。在所有情中，个人体悟，亲情是人看得比较重又不易察觉的执着，因此在亲情面前，我们更要注意摆正自己修炼人的角色，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在杜子春修道的故事中，他修去了喜、怒、哀、惧、恶、欲，突破了重重考验，最后却功亏一篑，败于母子情的假象中。 可见亲情的执着是多么隐蔽而严肃，也许就成了最后即将圆满时的最终考验。所以平时一定要修得扎实，不可忽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所以这一世的亲情，我们又有什么可执着的呢？寺院里的和尚一出家就断绝了亲情，更不会再去干涉亲人如何。我们在世俗中修炼，看似没有强制的规章制度，但实际上比他们的要求高得多。师父已经告诉了我们身在俗世心在道中的状态。师父在诗词《红吟道》中说，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我们没有做到，就是还迷在人中。人用人理管人中之事，也许没错，修炼人则不可。即牵扯不修口的问题，又牵扯做坏事造业降层次的问题，同时也是亲情执着没修去，修炼境界如何能提高。当然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平衡好与家人的关系，但又不执着，与家人同修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也许我们都来自不同遥远的世界，成为亲人只是为了互相督促，共同精进，完成使命而结的圣缘。平时我看到母亲发正念倒长着急，她因为我不能每天都早起练功生气。其实除了为同修负责外，也夹杂着亲情，都是要修去的。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客气地依赖指使指责亲人同修，而是要把他们当作普通同修，像对待其他同修一样，有一点区别，其实都是友情。修去亲情执着，纯正一丝一念，方能共同完成助师宏愿。个人所悟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慈悲点悟，谢谢同修无私付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敦促我必须认真向内找。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2日。近几年我在一学法小组经常与同修发生一些心性的摩擦，主要表现在学法时间的问题上。开始学法时间我们定在早上7点，大约不到9点就学完一讲法，剩下的时间就自行安排，下午还有学法的。对修炼的人来说，现在的时间是很紧的。有一位同修来此学法，学法时间就有了变动，因为这位同修有时要照看外孙女，不能准时来学法，让我们等他一会儿，我心里就不高兴了，认为这样打乱了我们学法时间和其他一些事情的安排。同修说我太执着时间了，这样我们就默认了他的说法，往后拖了一点时间。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我发现同修总是晚来5、6分钟、10来分钟时，觉得不对劲儿。和他交流，为什么总是拖后5、6分钟？他说是让我们悟的。我感到诧异，叫我们悟什么呢？时间这么紧。这样学法时，我读法就快，有时还读错。他又说我有急心，执着时间等。我知道自己的心性有问题了，就逐渐地去这些不好的心。可是只要同修7点5分还没到，我读法就着急，就读快读错。同修又说我着急了，还说这样学法不是真正的学法，像读课文一样，是走过场。我心里不高兴，抱怨他来得太晚，老往后拖时间。我说我跟人家约好，有什么事8点半以后再给我打电话，我怕人家给我打电话，也怕人家有事着急， 这个同修说，你告诉他们9点以后有事再找你，把时间拖到9点以后。我嘴上没说什么，忍着答应行，可心里憋得够呛，还强解释，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这个同修又说我，你有证实自我的心，你就是有急心，执着时间。我向内找自己，是有这些心，但不认为是错，心里老是憋不过劲儿来。有一天中午回到家，我一边做家务，一边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反复念，就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念着念着，突然顺口念出师父在红音三谁是谁非中的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一惊，这不是师父告诉我法了吗？师父的法敦促我必须认真向内找了。这个时候我真的认识到了，不能老坚持表面这个理了，老看别人的错。这几年我总觉得自己修得还不错，自以为是，很多人心被掩盖着，比如不让同修说的心、妒忌心等等。如果不是同修这样一次一次地触及我的心，我还不自知这些不好的心。表面上我不太跟谁争什么，可内心窝藏着这些人心，特别是不认错、不让人说的心。现在我已经把这些心清理了。这几年不知不觉我又出现了驼背，常人看到可能认为我年岁大了不说什么，可同修看到就会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有时还摸一下我背上的鼓包，每次我都心里反感极了，不愿意让同修说我修得不好或有什么漏，不愿意同修这样看我，这样对待我。修炼是严肃的，经历了这些，我真正认识到了，没有矛盾的产生，真的就暴露不出自己在邪党环境中所形成的这些不好的心，也就提高不了心性。过去的生命不知道这个法，今生今世幸遇大法红传，成为师父的弟子，知道了这么多的天机，可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成为永远的遗憾。明白了法理，在矛盾面前先向内修自己，对不对都先找自己，有错就改，看似眼前没错，就把它当成再提高的好机会，让向内找在自己这个小宇宙中形成自动的机制，与师父给我们下的机制协调一致，使我们更快达到圆满的标准，完成史前大愿。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听去除党文化专辑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9日。因为在正实法中，我发现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正好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也悟到了自己的党文化的问题，决定在听明慧广播的去除党文化专辑汇编，归正自己。于是我也下载了这套专辑，记得以前听过一部分，但是再听一遍收获很大，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听完了16篇专辑后，好像夏日里给自己冲了一个凉，感觉既凉爽又干净了许多。仔细回想一下，争斗心、怨恨心、暴躁、发脾气、不讲诚信等党文化的思维，虽然早已连根拔起，可是戒备心理、糊弄事、自以为是、狡猾、爱面子、骄傲等一些派生的变异物质还是有迹可循，它们如碎片或尘埃残存在阴暗的角落里，需要定期打扫卫生清理。二，同修说党文化依托的土壤是执着心，所以去除执着心也是根除党文化的一个途径。 由于党文化能够将正常人的思维变异，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看酒瓶就尤为重要了。否则，在党文化中去除党文化，就好像人要把自己举起来那样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像内找、吃苦、精进这些修炼中的概念，经过党文化的浸泡，都可能变了质。所以我们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是在去执着，却从一个执着走向另一个执着，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现在知道了，迫害之所以得以在中国大陆发生，根源是旧势力利用共产邪灵。那么我们在去执着的同时，还要清除党文化的毒素。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悲哀，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或许我们出生在东土也不是偶然的吧。三，从酒瓶中体会到了法的力量。还记得第一次看酒瓶时的心情，真可谓胆胆突突的，既害怕又好奇激动，反正很复杂的心情。但害怕是明显的，后来发酒瓶时心里也总是掺杂着怕的因素，细细找自己，对搞政治的法理认识不清，被许多败坏的观念障碍着。慢慢在法理清晰起来后，做酒瓶时的心情也平复下来了。可怎么样平静，也总有一丝完成任务的心理，好像做与酒瓶相关的事总不是发自内心的，掺杂着一丝丝的不情愿，背后混杂着复杂的心绪。如今再来看酒瓶，明显感到心情不一样了。首先是看见了很多新的内容，好像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一样。现在再看揭露中共邪党本质中，就能反映到法理上。比如当看到共产党干部吃人的黑幕时，以前就会犯恶心跳过去，现在马上就想到了师父讲的修罗道问题，于是我便想到了邪灵和修罗道的关系问题。可怜的中国人在邪灵的纵容下，被这些低灵控制着的所为，一幕幕的令人心惊的画面，其实都在警醒着我们练功人必须要清除干净思想中的邪灵毒素，否则带着他的东西，你又将走向哪里呢？和他们同类吗？想想也真的很可怕的走过了邪恶的迫害。当我们回头看时，才知道很多东西师父早已讲明，只是我们没有悟到罢了。平时学法时也都是带着不同程度党文化的观念在学，怎么能看到真的法理呢？要是当初看酒瓶时能够以大法做指导，可能走的弯路会更少一点。所以现在看酒瓶可以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去看，那个一丝丝的不情愿也没有了，相反感觉很亲切。尤其是视频版的最后面那首歌，有一种百听不厌的感觉，歌词和旋律都似乎在诉说着这样一个事实：师父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层层洗净。四，于细微处见精神。常常听同修说，修炼无小事，师父也讲过这方面的法，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小事，以致酿成大错，有很多同修为此而离世。深入查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也是党文化的一个特征，假大空。什么事都想追求大的表象，就是在证实大法方面也等待着大事的发生。殊不知，修炼并不在表象上，甚至与表象相反。当我们真的在修炼状态中的时候，就不难发现 身边处处都是修炼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的执着是通过小事反映出来的，所以古人说，于细微处见精神。这些小事上就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精神面貌。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些小事上入手去修的话，不仅可以修去执着，还得以防患于未然。而在党文化中却很难发现这些小事，因为党文化本来就是在糊弄事，面子观，哥俩好，姐俩好，搞帮派，而这些都是在掩盖事的。由此联想到旧势力在迫害中放大学员执着的伎俩，不正是掩盖小事的一体两面吗？这其实都是旧宇宙生命心性不纯的表现。另外，从传统文化所衍生的从小事做起，到党文化的糊弄事，我们也可以看到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讲的“走回传统，路通天”这一句法的内涵，一个是大道，一个是小道。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